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说起苏联，大家一般聊的要么是苏军打得咋样，要么是苏共高层怎么斗争，是吧？很少会聊到苏联的社会内部。咱们就拿这个男女权利来说啊，苏俄是世界上最早施行所谓男女平权的国家。早在1918年的苏俄宪法中就规定，只要年满18岁靠自己劳动谋生的女性公民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不仅给了女性政治权利，甚至通过婚姻法彻底废除了一夫多妻啊，世界上头一回确立了离婚自由，给了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可就是搞男女平权这么遥遥领先的苏联，在当年也经历过一段奇葩的男女对立时期啊，那段时间里苏联男女甚至都认为自己的苦难是对方造成的。那么号称男女平权的苏联社会，这男女对立是从何而来的啊？在当时又闹出过什么荒唐事儿，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说苏联的事儿之前呢，咱们还得提一提苏联之前的俄国的男女关系啊。在沙俄时期，俄国和中国明清一样，对男女关系有着相当严苛的要求。在沙俄没有独立的民事婚姻登记机构啊，结婚和离婚完全靠东正教会。而且由于东正教的教义是婚姻为神圣不可解散的圣礼，因此在沙俄离婚的难度极高啊，只有四种极端情况下教会才会允许离婚。这四种极端情况呢，就是一方通奸，而且还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目击证人，或者是一方有传染性不治之症，或者一方失踪五年以上啊，再或者就是一方被流放西伯利亚，并且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打离婚官司呢，必须上报到最高宗教会议审批啊，离个婚最短也要好几年。可以说这从成本上就断绝了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离婚的可能。而且在沙俄的婚姻法中呢，妻子在人身和法律地位上完全是丈夫的附属品啊，没有丈夫的签字，妻子就无法单独旅行或者是工作。丈夫家暴妻子呢，就算是家庭内部矛盾啊，警察和法律根本管不着。可以说在沙俄时代，俄国男性在各方面的权利都远超女性，男女关系非常不平等。等到苏俄一建立，在男女权利的立法上呢，相较于沙俄时期，苏俄直接来了个180度大反转。当时在列宁政府任职的女革命家、妇女运动的领袖亚历山德拉·克伦泰就提出了一套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他认为妇女必须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化的大生产中，只有从家庭主妇变成经济独立的家庭顶梁柱，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克伦泰还认为，在传统家庭里，由于没完没了的家务和生育，妇女就被锁死在了男性的领地啊，间接的剥夺了女性的发展机会。因此他认为苏俄必须把家务劳动彻底的社会化啊，这些活应该由国家和社区承担，比如建立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公共托儿所等等，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和抚养下一代中解放出来。此外，克伦泰还认为在苏联社会，婚姻就是男女纯粹感情的自由结合啊，如果双方的感情消失，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终止关系，不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也不需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再加上二月革命中就有很多妇女参加，然后十月革命以后呢，为了展示自己体制的优越性，苏俄也必须对压迫妇女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苏俄不仅废除了教会婚姻，而且引入了新的政府公证婚姻。与此同时，苏俄早期的立法也规定，丈夫不再是正式的一家之主啊，法律也会保障妇女在婚姻中的权利。除此之外呢，受到这个欧洲左翼激进女性主义以及男女平权思潮的影响啊，俄国男女中也开始出现了性放纵的现象。在当时，白天男女之间谈论马克思列宁，到了晚上就一起上床啊，这样的事情在城市的年轻人里可谓是稀松平常。甚至有人提出了杯水主义啊，所谓的杯水主义呢，就是人们认为爱情不存在，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了一种本能的性需求啊，这种需求的满足应该是无条件且非常自然的，就像是人渴了要喝水一样。眼瞅着杯水主义在苏联有蔓延泛滥之势啊，在1920年，列宁就对此表达了强烈反感。 他认为这套理论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社会的。列宁用了另一个比喻来反驳杯水主义，就是虽然口渴需要喝水，但是一个正常人难道会躺在脏泥沟里去喝水吗？或者是从一个被几十只嘴唇接触过的脏杯子里喝水吗？在他眼里，性不仅是生理问题，而且还包含着社会责任。这么放纵的胡搞乱搞下去，只会瓦解革命青年的斗志。他强调共产主义的道德绝不是放纵和动物性的发泄，而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以及健康的社会责任基础上的。因此列宁旋即下令契卡介入啊，要求严厉的查明事实，严惩相关罪犯。虽然有契卡介入严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杯水主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没办法彻底肃清，由此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经历过一战和内战之后，苏联出现了大量因为战争失去家庭依靠或者流离失所的女性啊，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想要赚钱活命，就只能去出卖肉体，因此卖淫产业就迅速泛滥了起来。而对于苏联官方来说，失足妇女是沙皇统治下一个受剥削的群体啊，换句话来说，就是失足妇女也理应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以托洛茨基为主的一派非常拥护这个观点啊，他们认为应该以共产主义来教育这群失足妇女，让他们重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为此，在谢马什科领导下的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和科伦泰领导下的妇女部为失足妇女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培训，然后经过短时间的康复和训练之后，把他们安排到工厂里干活。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的体力根本应付不了工厂里高强度的劳作啊，比起干活挣钱，她们还是想靠出卖肉体来挣钱。结果工厂中不少的男工人就成了他们的赚钱对象啊，这样一来呢，工厂的生产秩序反而因为苏联官方的好心变得一团乱，然后基于这个男女关系爆发的冲突层出不穷。更麻烦的是呢，有不少公务员甚至是警察都涉足这个方面啊，为地下的卖淫产业提供保护伞。甚至这股风气一度有了外溢的趋势，比如当时培养干部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里，五分之一的男学生就因为嫖娼染上了性病。眼见再不管就要出大问题了，是吧？于是1924年在列宁同志和全苏联批判杯水主义的浪潮之下，苏联精神病学专家阿隆扎尔金德出版了革命无产阶级的12条性戒律。他对当时的性解放大为批判啊，认为性活动的目的还应该是社会建设而非纵欲啊，尤其反对杯水主义。苏联官方呢也开始对滥交和卖淫的行为重拳出击。根据统计，在1925年前后，苏联官方端掉了超过2000个卖淫窝点，跟这些失足妇女相关的劳保、皮条客，甚至是提供保护伞的公务员啊，基本都会被视作破坏社会主义者，然后枪决处理。可是对于苏联来说，这性解放带来的连带问题可远不止于此啊！在当时，这避孕手段还不发达，滥交和卖淫就导致有大量未婚女性怀孕。而在打击性产业的同时，苏联还禁绝了堕胎啊，这就让很多怀孕的女性无路可选，只能生下孩子。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女性没有依靠，有的甚至就连自己的生存都有困难啊！这样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养这些孩子呢？是吧？且不说这些未婚的啊，就连一些已婚的女性，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为苏联在建立初期主张婚姻自由啊，只要夫妻双方有一方认为没了感情，那么就可以由一封明信片通知相关部门，然后双方的婚姻关系就结束了。由于离婚太容易了，因此就导致了很多男性结了离，离了结，让不少带孩子的女性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手头没钱，就只能靠打官司向孩子他爹要钱，然后呢，这就使得苏联法院不得不处理大量的抚养费诉讼。1923年的时候，苏联法院将近三分之一的离婚案件都涉及到抚养费的问题啊，这个数字在第二年上升到了 45%。 到了1925年的时候，仅仅是莫斯科市法院和省法院的法官每月审理涉及抚养费的案件就有大约1300起啊，折算下来每天就有40多个抚养费官司要判。 可问题是当时连亲子鉴定的技术手段都没有，再加上如此巨大的诉讼数量，苏联法院也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因为沙俄法律长期禁止女性为非婚生子女索要抚养费，而作为新社会象征的苏联法院自然要和腐朽的沙俄法院区分开，对吧？所以支持女性这么干。这样一来，鉴定亲子关系的技术没有，但是代表男女平权的苏联法院还要硬着头皮判。那么结果就是在抚养费判决上，苏联法院往往倾向于支持女方。当时有这么一个案例啊，有一名女佣，她和三名男性工人住在一个宿舍里，这男女之间待久了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女佣与这三个男的都上了床，结果肚子搞大了，生下孩子之后，女佣起诉到法院，指认其中一人为孩子的生父，要求他支付抚养费。被点名的这个男的肯定不干，是吧？三个人都和孩子妈有关系，凭啥要求自己来掏这个抚养费呢？在法院上，这个被点名的男工人明确否认指控啊，并且还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两人。结果法官为了快点结案了事儿，也没有详加判断，直接判了这三个男子平摊抚养义务啊，反正你们都跟他上过床，都有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爹，是吧？既然如此，这三个男人每人每月都要给孩子他妈三卢布的抚养费啊，一直给到孩子年满18岁。在这种判决风气的影响下，就算受孕与提起诉讼之间相隔很久，法院仍然是偏向女性，照判不误。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6天5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5000年，是吧？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经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寺、城、墓、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有一个女学生在1919年上学的时候跟男友同居，把肚子搞大了之后两人分手，然后到了1925年女方因病失业，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找男方要抚养费。一般来说法律讲究一个不追溯过往，是吧？当时俩人分手的时候女方没要抚养费，按理来说法官应该不会受理这桩官司。结果法官还是支持了女方的诉求啊，判决其前男友用自己工资的1/10当作抚养费。在苏联法院这么偏向女性的判例下，苏联社会中的男女对立现象也就逐渐有了苗头。男女双方都认为是对方造成了自己的困境， 啊，认为法院天天判男方支付抚养费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本来男女关系是平等的，自己可以一穿裤子就翻脸不认人，是吧？但是现在还要背负一笔长期的抚养费。在当时苏联男性的眼里，所谓的女性解放、男女平权，其实是以牺牲男性为代价的。在他们眼里，既然法院的判决偏向女性，那么肯定是有失公允的，是吧？因此这笔抚养费就被人称为是无犯罪的惩罚。时间一长，在当时的苏联男性群体里，就出现了女性借助法庭敲诈男性的阴谋论。既然女性要抚养费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阴谋，那么想方设法逃脱抚养阴谋的男性也开始大量出现啊！有不少男的在法院下达判决后公开拒绝支付抚养费，要么私下里换工作伪造出自己没有收入的假象，要么索性跑路直接换一个城市居住。当时的苏联妇女部部长就曾经抱怨说，这苏联男人有100种逃避抚养费的诡计啊！这些前夫为了逃避抚养责任，甚至可以躲到北极。男性如此的应对方式，更是加重了当时苏联女性的困局啊！在当时，绝大部分苏联女性起诉要抚养费，确实是因为养不起孩子了。而这种男女对立现象的背后，苏联官方自己也脱不开关系，对吧？在苏联建立之初，官方想要彰显自己男女平等，解放女性，所以鼓励女性到各个领域工作。可问题是，这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距是基因里带的，女性的身体机能就是天生劣于男性，所以在具体工作上，苏联各个部门又要对女性加以照顾。这里的照顾是打引号的啊，不是真的照顾女性，而是把女性边缘化，尤其是重体力劳动的行业，比如煤矿业。当时苏联官方号召让女性也要下井挖煤，但是真的落实下来的时候，也没有给女性提供系统的技术培训。再加上身体体能上的劣势，很多苏联女性就被重体力的劳动压垮啊，各种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不少女性就算是下井，也只能是干点杂活啊，甚至有一段时间女性被善意照顾，不让下井，只能在地表推矿车。其他的行业呢，虽然不如煤矿业这么极端，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嘴上号召女性也要加入工作，但是由于女性缺少职业培训，天生体能劣势，即便苏联宣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但在现实里，女性只能在学校当老师，在轻工业干纺织，在重工业里当小工打下手，在国营农场里开拖拉机采棉花，在更有权势和社会地位的行业里，反而没有太多女性的身影，像是在当时苏联的政治中能身居高位的女性也是寥寥无几，最多也就是列宁的老婆克鲁普斯卡娅这种啊，作为苏联男女平等的金字招牌，当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而真的往下看，甭管是工厂书记还是苏共政治局，几乎没有能让女性担任的岗位，放眼望去全是男人，所以在收入上低人一等的苏联女性，到头来还是需要找别的手段来维持生计。在这种时候，要是肚子还被男人搞大了，那自然就只剩找男人要抚养费这条路了，对吧？因此在这些苏联女性的眼里，造成自己如此境遇的罪魁祸首就是男人。面对日渐激化的男女对立情绪，苏联官方选择当睁眼瞎。毕竟对于苏联当局来说啊，打自己的脸是断然不可能的。既然自己摆出了男女平等的招牌，在法院上做出了偏袒女性的判决，那么只要没有大的变故，这个方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1936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套新的婚姻法案啊，其中除了明文禁绝堕胎以外，还特意对男女之间的抚养金争议做了详细规定，并且要严打男性拒绝支付抚养金的行为。根据1936年的规定，如果离婚，男方应当从工资中划出1/4用于抚养子女啊，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就是1/3，如果有3个以上的孩子，男方就要给出一半收入。而且新婚姻法还规定，男方拒不支付抚养费，最高判2年监禁。而且这笔抚养费不是让孩子他爹打到卡里，而是让用人单位， 按照法院判决书每月直接从工资里扣。如果男方死亡，只要男方的父母或者兄弟还有具备经济能力的，也得按照这个数字继续付抚养金。这就使得整个事儿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啊！在此之前，往往男方会翻脸不认人，给女方肚子搞大了也可以逃避责任。而有了这条法案之后，男方只要离婚就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是吧？这让苏联的男女对立一下子被激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在1936年新婚姻法的背景下啊，苏联还在大规模的扩军，大量的男性公务员被吸收进军队，这就使得行政人员的素质开始快速下滑。在很多官司里，一位女性如果指控一位男性是自己孩子的生父，往往只需要提供一个证人即可，这个证人甚至只需要见过这对男女待在一起就行，哪怕是散步遛弯，或者是偶然寒暄了几句。然后呢，法院就会以此为证据啊，将其判决为孩子的生父，而这个男的就会背上一笔巨额的抚养费。眼瞅着司法这么照顾女性，是吧？这就让不少女性动了歪心思啊。当时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一名女贫农和当地张三同居，怀孕了，结果这女的起诉李四索要抚养费。村里人都知道李四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诬告，是吧？有人问他，你这么干是为了什么？然后这女的呢也不藏着掖着啊，直说就是惦记上李四家里的两头牛了。再往后，苏联甚至出现了职业的抚养金猎人啊，专门找有钱人碰瓷儿，只要和人家扯上了关系，然后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如此一来就能从男方那儿讹到一笔钱。这种社会现象也在苏联男性群体里引发了巨大的恐女情绪啊，尤其是城市中的男性生怕自己成了这些抚养金猎人的目标，落得一个倾家荡产。所以不少苏联男性都宁可选择不婚，甚至在日常生活里尽量不接触女性啊。当时的苏联女性杂志《女工》不止一次的收到读者来信抱怨此事，甚至还有一名女干部的来信抱怨她两个儿子都被抚养金猎人吓破了胆啊，至今都还是光棍。而对于苏联当局来说，这时候的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国内的男女对立，毕竟纳粹德国的威胁近在眼前，在生死攸关的大事儿面前，这种小事儿不值一提。这种混乱的情况呢，一直持续到1944年啊。随着苏军在战略上处于优势，苏联当局才有功夫回过头来整顿内政。眼见自己的结婚率、生育率暴跌啊，于是立刻着手修改婚姻法。在新的婚姻法中，离婚这一行为受到了管制，需要有明确的理由，而且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换句话来说，政府不让你离，你就是不能离啊。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莫斯科人想要离婚甚至要在报纸上刊登离婚声明才行，只有极少部分的高干才能免于这道手续。而且离婚之后，女方的子女抚养由国家承担啊，如此才杜绝了抚养费猎手这种奇葩的社会现象。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啊，这1944年的新婚姻法真的让苏联的男女关系回归正常了吗？是吧？说实话也谈不上。新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这个对立看似是消失了，但是实际上呢，苏联官方还是存在对男女问题的畸形观念。而且随着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啊，这个畸形观念就更加严重了。战后苏联官方为了鼓励生育，开始鼓吹所谓的英雄母亲啊，只要生得多就能得到官方颁发的荣誉。再加上咱们前面提到的苏联成立过的妇女部，这个部门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妇女，保护妇女权益，是吧？结果随着斯大林推行的五年计划，把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重工业，妇女部的存在和理念明显是浪费苏联资源，于是妇女部就逐渐的被边缘化了。到了1930年的时候，斯大林索性宣布妇女解放问题已在苏联彻底解决啊，这个部门就正式关张大吉了。在女多男少、结婚率暴跌的情况下，苏联为了保障人口，在男女婚姻关系上甚至开始倒退回了沙俄时期，搞变相的包办，强迫各个单位中的单身女性嫁给单身汉啊，以此保证社会上的结婚率。其实对于苏联当局来说，所谓的男女平权终归是口号， 啊，之前宣传女性解放是为了忽悠女性当劳动力，给苏联的五年计划添砖加瓦。战争结束之后又开始大力宣传英雄母亲，限制离婚啊，甚至不惜活成沙俄搞包办婚姻，让女性成为苏维埃的生育机器。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权，对吧？可以说苏联社会的男女对立最大的责任就是苏联政府，而苏联官方这种前后矛盾朝令夕改的政策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妇女解放，这种政治宣传只是讲给资本主义国家听的漂亮话，甭管男女，苏维埃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啊。苏维埃的逻辑呢，恰恰就是把这句话颠倒过来的，人只是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苏维埃这个利维坦上，让你去填线你就要去填线，然后让你去生娃你就要去生娃啊，这才是一颗螺丝钉在苏联该有的基本觉悟。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